感谢主，我们现在进入了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讲。那个我再说啊，还没有赶上作业的呢，请赶快作业，赶快交哈。今天五至一的作业呢，还挺精彩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关于我们上一次讲到。我们上次讲到呢是四章第七节哈，那么标题就是悔改要顺服上帝哈。故事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那么这几段经文里面呢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跟灵界仇敌之间的我们要怎么对抗。那对抗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顺从神，抵挡魔鬼啊。如果我们说那我们顺从神，我们不抵挡魔鬼，那怎么办？那不行啊。你顺从神就等于是要抵挡魔鬼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你不能说那我两样都要，那不行，那就变成心怀恶意的人啊。所以我们要顺从神，就一定要抵挡魔鬼。OK。因为呢我们前面讲到了谦卑啊，上帝赐福给谦卑的人，抵挡骄傲的人，所以呢你谦卑顺服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够去抵挡魔鬼。所以抵挡魔鬼其实是一个灵界里面一个你很重要的，就是你必须下定决心你要抵挡魔鬼。那么你要抵挡魔鬼呢，你就要抵挡他对你的诱惑，因为这世界上的诱惑非常多，包括你的电子游戏，包括我们色情，包括我们这些很多的电子游戏电玩，还有很多啊网购啊，现在呢在家里面就可以消费啊，消费得很过瘾啊。那这一些呢无形当中呢，你说这个是现在的人的生活步调，可是这些生活步调当中隐藏了很多的诱惑。那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说我要顺服上帝，那你要顺服上帝，那你就要抵挡魔鬼。那魔鬼看见你是顺服神又抵挡他，他只好跑掉了，一定要离开你了。所以当你下定决心谦卑顺服神，而且坚决抵挡魔鬼的话，那魔鬼他就只好走了。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魔鬼他总是要来阻挡你，阻挡我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哈？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八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雅各他这个作者呢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主动的亲近上帝，然后神他就亲近你啊。那亚兰文是说神要触摸你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是你做主动哦。我们有些的神学他说是神主动的，什么都是神主动的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说神是都是主动的话，那我就不需要祷告了。我们就说祷告上帝啊，你该触摸我就触摸我，我不要去渴慕去触摸我，反正你就是会触摸我。那有这样子思想的人，就必须要好好的去品尝，去读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他说你们顺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啊！你要主动的，神才要触摸你啊！所以我们渴慕他，我们羡慕他，我们爱他，神就更爱你啊！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。在顺服神、要亲近神当中的一个拦阻，就是你的罪，要洁净你的手。就是什么要 double minded 哈，心怀恶意的，一下子要圣洁啊，一下子要走世界的道路。所以呢雅各是在呼唤教会的肢体啊，你这些有罪的人，赶快洗净你的手啊，洁净你的心啊，不要再心怀恶意。 因为你心怀恶意，就是在神的道路跟魔鬼的道路当中犹豫不决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在信徒里面还是有很多人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专心走在胜利的道路上面。第九节，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那么第九节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，你在那边心怀恶意，要往左，又仰卧，又要往右，又要走神的道路，又不愿意放弃世俗的享受啊！我们两个都要有。雅各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你非得要悲哀哭泣，你要痛痛的悔罪，要真正的哭泣你的这个罪性，你要感受到这种罪恶的痛苦、悲伤、哭泣吧。”让你把玩笑变成哀悼，把你的喜悦深深陷入的屈辱当中。这是亚兰文的翻译啊，亚兰文真的是让你怎么样？让你真正觉得这是罪的诱惑。哇，我怎么会受到这罪的诱惑，离开了上帝？所以你在决定你要走神的道路还是走魔鬼的道路的当中，你只有认罪。痛哭悔改，不然的话你很难胜过魔鬼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都是要做一个对的选择。第十节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叫你们升高。你要谦卑的跟神说，主，我实在是斗不过这个魔鬼，他有好几千年的经验，可我这个一个肉体很容易就被他胜过了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抵挡魔鬼，我们没有顺服上帝，我们要靠上帝，我们才能够被提升。那依靠上帝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自卑下来，不然的话我们总觉得靠自己是可以的，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现靠自己是不行的。好，接下来呢有一个就是讲到批评弟兄，就是掠夺上帝的主权。下面两节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以持续的彼此批评，就是诋毁啦，毁谤啦，恶言重伤啦。人若持续批评毁谤弟兄，持续就是持续论断的弟兄，就是持续的批判律法，论断律法。所以你若一直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所以雅各在这边讲了两件事情，就是说你如果养成一个习惯啊，到处批评啊，论断啊，那么你就不是在遵守，你是在批评，你是在审判。那为什么说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？那是因为弟兄是应该你去爱的，因为要爱人如己，记得吗？我们在第二章讲到这个律法至尊的律法，就是爱人。耶稣曾经成为人，所以我们把爱人跟爱神对比起来，我们用爱人这一条律法，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。我们甚至要爱仇敌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，那这个就是一个自尊爱人的律法。那你不但没有去爱，你反而去批评，反而去论断，那你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了。所以我们要爱我们主内的肢体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审判官就是一位，那能够灭人性命也能救人的，你是谁？怎么能够养成一个习惯去论断别人呢？这个救人也是医治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我看清楚了哈，我们没有办法持续的去养成一个习惯去论断别人。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应该养成一个习惯，是吧？归荣耀给上帝，让上帝做审判官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不要为自己抱屈， 伸冤，听凭主怒，听凭主怒哈。那我们当然要为对我们不公平的人祷告，求主饶恕他，赦免他。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福音传给他。那这是我们最深的这种的心愿。我相信主会喜欢你这样子的心愿的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不要养成常常去批评论断别人，因为那个等于是批评律法嘛。好，自夸是误以为自己是主宰者。四章十三到十六节，哈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就是赚钱的意思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，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，主若许可的意思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张狂傲慢的常常夸口，先凡这样夸口自夸都是恶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喜欢做计划，明年要去哪里玩，明年要做什么。那我们做计划的时候呢，都好像以为我们一定能够活到那个时候。但雅各在这里提醒大家，我们的生命是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我们在计划的时候，好像我们都非常有把握，明天一定是怎样怎样怎样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地方啊，雅各痛痛的斥责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思，这样子的做法的。我们应该说主若愿意哈，英文说 If God's willing 啊 ，God's willing 啊，主愿意的话，我就可以这样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永远要加一句：主若愿意哈。我明年会到你们那里去，等等之类的话哈。那因为这个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把主权交给我们的神。那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以后可能你就会多加几句话，主若愿意哈，我们还会再见面哈。主若愿意哈，我们现在有些时候跟一些很久没见面的人突然见面了，很高兴。然后我们分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主若愿意，我们明年还会再见面啊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雅各他特别交代我们，因为呢，如果说你自夸，你说啊我一定会在这里，我会在这里做什么事情，那好像就是你我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生命主宰啊，好像什么都是按着你的安排的啊。但是主若愿意，我们才可以。OK， 好。那么我们今天正式进入到我们第五章第二课要讲的哈，我们从四章第十七节来开始哈，因为四章十七节开始呢，到五章六节呢，按照我们所采用的这种分段的方式呢，是为父不仁者之罪。那么第一个就是讲到不行善的罪哈。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三节讲到不行善之罪，那么第一句话四章十七节呢，就会让你我想很久很久很久。他说，人若已经知道他应该常常行善，却不去常常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那我特别去查，这叫哈马西亚，哈马西亚，那么这就是罪的意思哈。那你说，人们若已经知道，就说你从圣经里面学习啦，你知道你应该这样做，应该这样子的行，行其实就是一个实践的意思，一个履行的意思。善呢，就是品德高善，真善美的好事情。所以我们讲行善，基本上呢，就是说你要做神所喜悦的。有高贵品德的事情，那如果你不愿意去做，你知道了，你知道该做，却不去做，那就是你的罪了。那我们讲说，哇，这个实在是非常的高超哎。 我们通常讲十诫的时候，就你只要不去做这个上帝禁止你做的事情，这叫做犯罪啊。那你守住它，你不犯就好了。但是雅各这么一说呢，他又多加了一条，就是你应该做的你没去做，那么你就是犯罪了。所以在这种范围当中呢，不仅是说十诫或其他诫命说不要犯就好了，不是，它变成说你应该去做的，你应该是有好德性的 OK、品德高贵的人会去做的，或是做这些事情让品德有更高贵的表现出来，但你知道，但你却不愿意去做，那么你这个就是罪了。所以我们如果说看紧接着十六节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是狂傲自夸，在神的眼光当中的傲慢也是一个邪恶。那你知道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，那如果你跟我不去改进这样子的态度的话，那就是罪了。好，所以从这个十六节来的，我们刚刚看十六节它的很重要嘛，你们就要装张狂傲慢夸口，那夸口都是恶的，所以呢十七节前后文来看啊、你一定要行善，你这样夸口要改进过来，因为那个夸口不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事情。那你知道品德高尚的事情就是叫你谦卑下来，叫你改进，你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夸耀自夸，那你不这样做也是你的罪了，了解了哈。所以呢你再看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这个、如果你不改改你那个骄傲的本性的话，那你就是犯罪了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前后文来读这句话的时候呢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习神律法诫命，你已经明白上帝的旨意却不去常常行。那请注意哦，这个常常行啊，你应该是常常行。那常常行的意思呢，就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的现在式连续式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习惯，也是一个习惯性的一种做法，而不是这个心血来潮啦，来一次哈、不是的，是神就看我们是不是习惯性的这个样子做，你是很习惯的，还是你只是偶尔一两次？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，我们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。所以呢，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却不常常去行，那么就是罪了。神学上呢把它分成所犯的罪 sins of commission， 还有忽略的罪，就是 sins of omission。所以呢这两个都是罪，但是呢就是一个是我真的犯了这个上面所说不应该犯的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知道我该去行却没有去行，那个叫做忽略的罪，有些时候是我们去故意忽略。 OK， 那么我们在想做错事情是罪，但是雅各就是说不常常做对的事情也是一种罪。我在想说这个常常做变成是一个习惯性的，好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能说我来明哲保身啊、我不要常常做这样的事情，免得我被人家怎样怎样，不管你的理由是什么 OK， 那我们应该做了好事，那我们应该是习惯性的去做好事。那如果圣灵引导你，我们要去提供帮助啦，做善事啦，提供服务啦，或者是修复关系啦，那我们就去做吧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引导。那我觉得我们人的劣根性啊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行善了反而会有麻烦， 那我就不要去做了哈。啊，有些时候真的是会很麻烦，那就不愿意去做。但是呢，啊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你是有福的，所以你愿意去做对的事情，那你还是会被逼迫的哈。所以啊，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日记叫安妮的日记，他就记载了他的犹太的家族被人藏在屋顶上面，他藏在屋顶上面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，因为空气啊很热，但是呢，这个主人家呢又要撒谎说，哎，我们这里没有犹太人啊，但是呢，他们真的是为义受逼迫。这个家庭的人接待他们呢，他们就认为是神带领他们，为了要救人啊，为了不让人受到德国的这种纳税的逼迫，那么他愿意让他们自己受逼迫。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说对的事情我们就要去做，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怕麻烦，他就报说，哎，我们这里看到了怎样啊，然后那些犹太人家族就被抓走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那种认知跟执着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命来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呢？但你们若因持续的行善，持续的受苦，持续的忍耐，在神是看为可喜爱的。所以根据那个安妮的日记哦，他好像藏了一年多，然后有一天不小心啊被发现了，然后他们整个就被带走了。但是他带走之后，这个日记还留在那边呢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就是说你为了要行善，你要持续的受苦，但你也要持续的忍耐。我相信这是上帝啊借用这一个小小的故事，也帮助我们明白这里面所要讲的。所以呢，我就稍微多想了一下哈。那如果说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，我就想说我们就找一个命题，就比如说我们来找说谎，当然说谎在实践当中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，对不对？那假见证基本上呢就是撒谎，撒谎的话那我们常常应该做对的事情，那就是我们常常就不应该说谎话，对，就是负面的。正面的话，那我们就是要去追寻真实啊，可能你会说为什么不是真理啊？真实包括真理 truth， 但是真实事情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实的事情啊，不见得是真理，真理是那种永恒不变的，但是事实就是事情发生的原委，事情发生的经过，那我们就非常的明白我们要追求真实啊，就是我们通常讲说，哎，我们知道真相而不说出来也是一种知罪啊。那这当然你是需要很有智慧的说，在我们刚刚开始新冠疫情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种药啊，叫做 hydroxychloroquine 啊。英文叫 HCQ， 那就是所谓的羟氯喹哈。那个羟氯喹呢，那时候川普总统得到之后呢，他吃了这个很快就好了。结果呢，媒体呢一律都在骂他，说这个药不合适，这个药怎样怎样怎样，反正呢就是打压这个药哈，因为这个药太便宜了，所以呢他就打压，就甚至连这个 CDC 在那个他的网站上面呢也不 推荐使用这个药 ，OK， 甚至到一个地步呢，你开这个药呢，他要找你的麻烦啊，你的执照很可能都会有问题。他后来对那个 Ivermectin， 就是所谓的伊维菌素呢，他也使用高压的手段。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你就知道，如果说啊，现在事后来看了、啊，这两个这么有效的药，这么便宜，药厂是赚不到钱的。所以他当时呢，就尽量打压，尽量什么，尽量说谎，说这两个药一点都没效。所有的媒体，所有的国家，除了几个国家以外，像印度他没有。印度说这两个都这个药有效，有一些南美国家他也说这个药有效，所以他们的国家呢就吃这个药，然后他们也没打什么疫苗，他们就非常少的这个新冠病症，非常少，媒体也不报道。所以你要知道这整个的事情呢都是在说谎话。但是你知道真相却不说出来也是一种罪，所以我祷告哈，我们里面没有那种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哈，你没有就说真的是跟大家去说谎话 ，OK？ 但是你必须要有智慧的说，因为呢，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环境啊，有时候你说了会对你造成不利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美国很有良心的医生，他就爆料，宁可我的医生执照被你吊销，我也要讲实话。这就是一个人不能够昧着良心。所以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的医生呢，他真的是拼着他的执照，他的职业，他讲真话。那第二点就是知道有人说谎却不警告他人也是一种罪。那我说这两种情况呢你都需要有智慧去说，因为有智慧的说不仅可以保护你自己，也可以真实的把真相呈现在世人的面前。 OK， 那我们一般的民众呢被媒体真的带着团团转啊，那真的媒体真的是骗人，骗了我们，真的。我们从这个所谓的疫苗 ，OK， 药不给你吃好的，然后给你吃那个很贵的药，一颗就要3100块美金的，然后又没有什么效果的，你吃了之后呢，你就生病，病情更严重。你花费的钱越多，所以从整个的经济效益上来看呢，钱都进到了医院大夫的口里面，然后呢药厂就跟医院讲说你开这个药我给你多少钱，那你医生开不开呢？那这就是真相啊，知道真相的人就讲出来了，我们原来是被贿赂了。那我们对于这个说谎这个命题呢，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，你要讲真话你就要付代价，那你愿不愿意付，那你愿意得罪上帝还是得罪人，这都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。所以呢我在这边呢，我把这个命题第三点呢我就留给你当作业了，你还有没有看到想到另外一种的情况，如果我应该做却没有做，我也是一种罪哈。第二个呢我就讲到毁谤哈，如果说我们该做呢就是不应该常常不毁谤人，那相反呢我们就应该是祝福人夸奖人，说好听的，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的其中一个蛮突出的。我们很少祝福人，我们都是骂人贬损人的哈。我们在话语上面呢永远是霸凌别人的 OK， 我们永远是瞧不起其他国家的，我们就说 日本鬼子、高丽棒子。OK， 我们对于其他国家的黑人叫做黑鬼，洋人叫做洋鬼。我们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中华民族。那我们常常诽谤人家，已经在你我的词汇当中，没有办法的事情。OK， 那我就想到就是说，当知道对方需要你的陪伴的时候，那你就故意回避哦，那也是一种罪啊，不是吗？你有，比如说是人家诽谤你，但是他需要你陪伴的时候，你假装或者说你生气，我不要去，让别人去，这也是很可能的。那可能是你知道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去做？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要以善胜恶哈，我也在讲说你应该常常做没善的事情。第二个，我就想到当知道对方需要被鼓励的时候呢，你却吝啬不愿意讲出来。我觉得我们华人很多有落在这种光景当中啊，我们就是非常吝啬给人家好听的，别人呢非常有成就，拿了第一名或第二名的时候呢，你总是要酸他几句才过瘾。那为什么不能够说鼓励的话呢？这是应该讲的时刻。好，第三点，让你想想看哈，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哈？我们集思广益嘛。那我们第三个讲到不饶恕，那当然我们是饶恕人，特别是那些对不起你的人，很多的时候是家人最亲近的朋友。那么我们从一方面来想，第一个能够想到不对人的抱怨某人啊，不要跟人家随便讲说某人怎么样如何的对不起你啊，你反而要说他的优点，要造就人话，这点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，他在回报我，我还要说他的好话，可是这却正是神他希望你讲的。 OK， 那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哇，他这真的不容易，可是这却是上帝教你的教我的，你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不要去跟魔鬼打交道啊！你走魔鬼的道路，那你也跟着他一起不饶恕，那这也不好。所以呢，这个就留给你做作业了哈。苦读嫉妒啊，那你能够想到的是什么？淫乱，你让我说，哎呀，自己不去行，劝勉大家过圣洁的生活。第一个，不去色情场所。拒绝被诱惑，而且我可能就在外面发福音单张。你们这些往地狱火湖里面的人去的，我要来拯救你们。OK， 那第二个我想到就知道某人犯了淫乱，你要为他祷告，并且要告诉牧师啊，因为你要拯救他。虽然你这样做人家很不喜欢啊，有谁喜欢自己的罪被曝光呢？可是你是为了他好，你是为了要救他，为了爱他，所以你要跟牧师讲。 OK， 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醉酒赌博啦，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愤怒争吵。好，所以呢我会把这当作一个题目啊，让你做一个作业，好好的稍微思考一下，不是那么难，不过要一点思考。好，常常进入第五章，第五章第一节下哈，如今请注意，这个和合本没有翻出来，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，应当哭泣持续的嚎啕啊，因为将有苦难，这个苦难就是烦恼，也是灾难，也是悲惨。那亚兰文的意思就是恶魔般的折磨。 要持续的临到你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咒诅清单了。所以你就了解了，哇，原来这些恶财主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让雅各这么的不喜欢他们，甚至他咒诅他们，而且咒诅的方式呢是一种宣告。他说了，你们要哭泣哦，要嚎啕大哭哦，因为苦难要持续的临到你们。那好像他们现在那些有钱的人哦，都很可能现在家里面挥金如土啊，在享受宴乐啊，他们就是富有的大地主啊，什么事情都有下面的人在替他做啊，人家是摆上身家性命在为你干活，那你在那边悠哉悠哉的啊，欺负人，有些时候还不给工资，让人家饿死。在这一种的穷极奢华的生活，雅各就很不客气的说，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应当哭好哭泣哀嚎。那当然呢，我在想雅各写这封信给全天下的犹太人，有几个犹太人会像他这样子这么有钱呢？其实不是太多了，但是呢他也在想说，那些这么有钱的人呢，你们欺压工人呢，这个欺压工人本身呢，已经招致到耶和华神的注意，那你们要小心了。但是同时呢，我觉得他这样写呢，也是让那些收信的人呢得到平安，得到安慰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替他们伸冤啊，所以神已经告诉这些恶的财主啊，你们将来要哀嚎啊，有苦难会一直临到你身上。那个这样子就也是一种对于受苦当中的基督徒的一个福音啊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雅各在这边写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也真的是非常有趣的哈。好，那么第二节，你们的财物已经坏了，衣服也已经被虫子咬了。那我一去看了，他的这个金银呢也已经长了锈了。好，所以你三个层次都是什么？已经发生了。Okay， 你的财物已经坏了，那这个财物呢，很可能呢就是食物啊，你的谷物啦，你的这个油啊、酒啊，这些地上的出产的这些收集啊，那这些还有你的羊群啊、牛群啊等等啊，那这些就等于是你的财富，你的财物啊。对不对？雅各的时代啊，他说他有几头牛、几头羊啊。他们古代的算法就是你的拥有的东西就是你的财物。给你也有金银啊，金银会长锈了，财谷物啊、食物啊会坏掉啊、腐烂啊，那衣服会被虫子咬啊，主要就是破洞啊，那这一些就代表你的财富太多了，你没有太多的使用，你吃也吃不完，也没有卖给别人，你的金银多得不得了，然后会生锈，在生锈，那个锈本身就是毒品啊， poison 啊，那个毒液呢，你手摸了，会透过你的皮肤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来咬你啊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你就看见呢，雅各他好像是咒诅般的在警告这些有钱的人，但是对大部分的犹太人，当领受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很高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在替他们伸冤呢。OK。所以呢，他说金银长锈了，那时那锈啊，毒药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个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，那就是说钱财当然是要赚的啊。我们今天雅各不是说赚钱不重要，雅各是说你们这些 二财主只要赚钱 ，OK， 不管穷人的需要，这是雅各他是在质疑的，他是在什么？他是在咒诅这些的二财主，因为我在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是穷啊，土地在别人的这个名下，你只能帮他打工啊，帮他。这个收种庄稼收庄稼，那你那些体力的活体力的劳力呢，他又常常会扣你工资、哦、所以呢这在当时呢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、哦、那个有钱的人欺负穷人，有钱的人呢很喜欢打官司，因为打官司赢的话他就可以去压榨那些贫苦的老百姓们，那你贫苦的老百姓怎么去跟他打官司呢？那你几乎肯定是一定输的嘛。他可以请了最好的律师，你恐怕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呢，第三节他说这些金银都已经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哈。因为你。那个肉腐烂的话，如果那个锈是毒品的话，毒液的话，它会侵蚀让你的身体，你的肉会腐烂，你会很痛的，好像火烧一样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因为他说你在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，却不懂得怜悯贫穷的。因为第四节他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持续的呼叫，很妙。从第五节呢，第一个这个现在式是呼叫，工钱呼叫，啊，这个呼叫是很有趣的，这个呼叫的组织不是人，是钱在呼叫，而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那你看到没有？两种声音啊，一个这个钱也会发声音，一个是受冤枉、受欺压，这个老板地主不给钱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看见他所要让我们看见的。他这个人呢，金银都长锈了，多得不得了，他还贪，那人家替他打工，因为当时的工资是每一天的嘛，有一天没有的话，那可能就饿肚子了，家里的老婆孩子就没饭吃了。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在我们的历史上啊、小说上啊，你也看到啊。有些时候真的当天没干活没有钱收入，你就没东西吃啊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可是呢，那些老板呢，他就是故意扣人家的钱了，不给人家了，你亏欠了，所以这个工钱自己会发声音，要让上帝知道，亏钱了，没有给人家。而且呢，这个收割的人的冤声也到了万军的耶和华的耳中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受压制、受这种剥削，我们是跟神祷告，上帝啊，你看见没有？上帝啊，你要为我来伸冤。那为你来伸冤，就是说那什么时候的问题？那我们待会会讲到这方面哈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两种声音啊，一个是钱的声音，不义之财的声音，这个钱应该是给这些收割的人啊，怎么还留在你这里啊？他这个钱会发声音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被欺负的人，他的声音已经到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了。感谢赞美主。第五节，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。那原文直译的话，就是说你们在世界上为喜乐而活，又过着奢侈放任的生活哈。所以这当时的有钱人真的是有钱啊，有钱的不得了。我们很难想象， 那个时候可能 90% 的人都是贫穷的，只有 10% 的人是富足的。对， 90% 的人来服侍 10% 的人，那 10% 的富户呢，都大概都不是有那么好心的，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控制人死心的跟随他，他让你怎么样，吃不饱但也饿不死。那么这是一个领导统御的一种方式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那他们就是这样做了。所以呢，雅各在这边讲说，哎，这些钱已经发出冤声来了，这些收割的人的怨恨呢，也已经怎么样，也已经向万军的耶和华报告了。 OK， 第五节很有意思，他说你们在这世上享美福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。那么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好，他说你们在世上穷奢极侈，养肥自己，竟不知道屠宰的日子到了。好像呢，我们在献祭之前呢、就拼命去喂那个羊啊，拼命喂饱它了，等到它养得肥肥之后呢，哎，就来宰杀献给我们的上帝。那对于这些只知道积攒钱财的人，不懂得怜悯给恩典给贫穷的人的这些人呢，他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养越胖了。但这个越来越养胖呢，从雅各的角度上看呢，那就是好像在等待着养了肥羊要宰来献祭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了雅各实在是很厌恶这个恶财主，所以你自己在过这些好的生活啊，好宴乐啊，没有关系，你就是自己把自己养肥，等着被宰，等着被杀。第六节他说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持续的抵挡你们，他不抵挡了。习惯性的，我们好人怎么会去害人呢？好人就是被欺负的，但是我们的上帝都纪念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有点那个耶稣殉道的味道，当然也有杀害义人抢占他们的财富。那我们在列王记上31章嘛，因为讲到那个亚哈这个国王啊，为了要贪图拿伯的葡萄园啊，王后耶洗别向他献祭啊，就派了两个匪徒说这个假见证啊，就把他给石头打死了，然后他的葡萄园呢就被抢过来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那时候有钱的人或有权有势的人要欺负一个平民老百姓，要欺负这个贫穷的人，那真的是太容易了，钱就把你给压死了。所以我们看见了，在像这样子的人所做的事情，在当时就是一个经济上的剥削，经济上的压迫，在这么一个很不公平的状态之下，雅各写了这一封信要来鼓励他们。好，第一点呢，我想雅各不是在咒诅所有富有的人，他是在咒诅那些钱财富足却没有做善事，也没有付给人当得工资的，只知道在世界上积攒钱财，不顾及穷人的苦难。所以雅各是在 condemn， 在咒诅这样子的人哈。我们不要自己对号入罪哈，他只说这些恶财主。那我们有几点要思想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钱财还有用吗？这是第一点你要思想的。第二个，我们愿不愿意使用我们的财富去积财宝在天，用你的财富去积财宝在天， 就是你的财富可不可以去救济穷人啊，可不可以去兴办孤儿院啊，照顾孤儿寡母啊，可不可以兴起什么样子的学校啊，去照顾残疾的、残废的、瞎子啊、哑巴啦、聋子啊，这些人找工作都很辛苦的，你能够帮他们找到他们这人生的定位吗？你可以帮助他们吗？那你就是在积攒财宝在天哦，积攒世界上的财物，却不理会穷人，好像喂养自己养成肥羊，总有一天要被宰杀的哈。这就是雅各书第五章里面所要讲的，所以就是说，尽教养你的心的意思就是在这边哈。好，那么对恶财主有六大的预言啊 ，prediction 啊，不是我们的 prophecy 啊，是对他们的一些预告，他们会发生的事情啊。第一个，苦难会临到他们。那这个苦难呢，一定是什么？神他会让这个世界公义的，就像我们现在在美国，我们看到恶人当道啊。这个选举呢作弊啊，这个选举作弊是我们正直人不会去做的，但是他们为了要夺取政权呢，不择手段啊。像巴西这次的总统选举呢，看起来也像是被做选票啊选上去的哈、啊。那这个实在是蛮明显的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巴西的总统呢跑掉了哈。啊，他说他不愿意引发民怨，可是呢现在在巴西哦，一直到处在流行，可能有肢体冲突了，所以我们对这样子的事情呢，媒体可能都没有报道，或者报道的很少，但我们看见了，就是说邪恶的人他只能够风光一时，他不能够风光永久的。那苦难一定会临到他们。第二个，财富会毁坏，那财富包括庄稼、羊群、粮食、酒油的储存，那衣服会被虫蛀，金银会腐烂，他们财富锈腐蚀毒害，会见证他们的罪恶，因为他们积攒了这么多钱，然后不分工资给那些为他打工的人，抱着自己的钱啊，不愿意花，这就是一个问题，这是很大的罪恶哈。那另外就是他的财富会吞噬他们，像肉一样，吞噬他们的肉，像火一样的烧。那这个我们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哈，但是这个生锈的这些毒物、毒品呢，就进入到你的手或是你的身体当中的部位的，然后它会腐烂啊，所以这个也会让你好像腐烧、燃烧，像火一样的燃烧，会让你很痛苦的哈。所以呢，对于恶财主呢，他好像有这一些的咒诅在追随着他。那另外呢，恶财主他有七种的罪，第一个就是堆积世上的财富。然后我特别找了这一些，我把它这些划线，有些没有划线的。那有一题作业呢，要你找出这些划线的经文是什么。OK， 那么积在地上财宝，欺骗工人啊，以受骗者为代价的享乐，就是说基本上是骗他们，让他们上当了之后呢，他就很享乐。特别讲到马太23章14节啊，你要去看看这在讲什么。生活在放纵肉欲当中，直到最极点，因为他们太有钱了，他们可能买了很多的奴隶，叫奴隶做他们要做的事情。生活在奢侈和骄傲当中，谴责义人，曲解对穷人的判断。我们在雅各书第二章一开始时就讲到，我们那个看见一个富有的人走进来，跟一个穷人走进来到你的会堂里面，你可能就会对他有决然不同的对待啊，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一种 judgment， 是一种论断了。然后呢，谋杀一人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，列王记上21章，不是31章，21章，那就去看一看。好，最后的劝勉，5章7节到20节的，今天要讲到劝勉降卑者要忍耐。那从5章第7第8节呢，就讲到了忍耐，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。那这个忍耐呢，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讲里面就讲到了有两种的忍耐，一种叫做 macrothumia， 那是带着爱火很有忍耐，而且是大有盼望的忍耐，只等到主再来。主再来，我们特别去查这个字，叫做 prosia。 那这个 prosia 它是一个什么显现或者是同在的意思，所以直到主来呢，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读了中文那样读过去的时候，就以为说哦，是主再度来的时候。但是如果说我告诉你这是主的同在或主的显现的时候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 OK， 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春雨秋雨。 OK，那我们待会会解释什么叫春雨秋雨，感谢主。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下圣地，那个圣地那个地方呢，他们一年的雨季是从秋天到冬天。 OK， 那秋天呢就是祝棚节完了之后呢，它开始会下雨，下雨大概两个礼拜以后开始就要播种，所以整个冬天就一定要下雨，下雨下雨的话，你种子在里面才会有充分的水源。然后呢，下了这个雨之后呢，到了春天早春的时候呢，就有出熟的果子，逾越节的时候。所以逾越节到五旬节那个是要丰收的时刻，那个时候要有春雨啊。所以呢，秋雨跟春雨呢，一个是早雨，早上的早，一个是晚雨，对，早雨就是秋雨，晚雨就是春雨。所以春雨呢是丰收的时刻，那你要丰收吗？那就是在晚雨的时刻。好，那么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已经很接近了。这个忍耐呢也是 macrothumia， 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这个主来的这个来也是 parousia。 OK， 那么我去找了那个 worst， 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希腊专家，他的他写了很棒的这个commentary， 这种解经的书，还有他的原文的翻译成英文。那么他的解释是这样，他说：因此弟兄们要忍耐，耐心的忍受别人的虐待，克制自己的灵魂，脱离愤怒的激情，直到主的来临。考虑一下，农夫满怀期待的等着大地宝贵的出产，耐心的等待渴望和盼望，直到早雨和晚雨，就是春雨跟秋雨，不是，是秋雨跟春雨，春雨、秋雨、秋雨和春雨。至于你，你也要忍耐，耐心的忍受别人的虐待，克制自己的灵魂，远离愤怒的激情，稳定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来临已经临近，并且迫在眉睫。所以这个我觉得 worst 他的翻译哦，非常的非常好，这个意境很棒。那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前后文在强调什么，原来忍耐什么是忍耐人家的虐待逼迫，因为前面才讲到那个恶财主如何的对待你对待我啊，所以这些被虐待的人我们应该忍耐啊，克制自己灵魂当中的那种愤怒，一直到主带领。所以他是劝勉 我们这一些被欺压被欺负的农夫们没有工钱给你，害得你常常挨饿，哎，你不要太愤怒了跑去想要去杀人哦。有些时候的确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，可是呢要去刺杀他的时候呢，那你一旦被抓到，那么就你倒霉了，你一定被送进官府里面，可能就从此丧失生命，你的家庭就破产了。所以我们在这时候看见这个穷人对于这个富人的欺压剥削，他们只有忍下来，所以雅各在这边劝他们要忍耐，要忍耐，好像我们农夫在等这个秋雨跟春雨一样忍耐，因为盼望，因为你知道你种下去的东西会长出来，会有一个大丰收的期待，所以呢我们要忍耐。 Makatomia， 那 Makatomia 就是一个带着爱火很有忍耐，而且是很有盼望的。所以他们在盼雨的时候呢，盼望，因为时候到了雨就会下来的。所以我们都是会有一个季节性的期待，你期待这个季节来的时候神就会做事了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说啊，现在的季节神在做什么事情，神在做什么事情，那么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呢，就是秋天到了，雨水要下来了，春天来了，春雨要下来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带着很大的期盼，神要做事。但是他说你要坚固你的心哦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那我们再讲清楚一点，七节八节是六节里面义人延伸的概念，既然被二妇人欺压和杀害，义人也不会抵挡，只会很久忍耐，因为他们里面有圣灵的爱火，对于主再来大有盼望，知道主必定会为义人伸冤的。那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盼望，主再来的意思就是主会为我伸冤， OK， 这是最重要的。那这个 pros 就是 parousia， 这个希腊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，它是一个parami 的现在分词。 parami 的意思就是在场的意思，主再来就是主在场，那 para 就是旁边的意思，旁边 para 就是在你的旁边啊。我们说我们的那个paracleto 就是圣灵哦，就是旁边的意思，旁边啊。amy 就是 to， 就是旁边在的意思。那两个复合词就是变成可见的意思，可见，可见，就是可见的意思。所以它与距离没有关系，但是可以变成可以 visible， 可以看得见，好像揭开或揭示附近的东西，它把它揭开了，把它揭开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其实就是说你跟主的关系，他要跟你显现，他要揭露他自己给你。所以我们的忍耐一直到主最后的显现呢，或者是说他超自然的现在就显现给你，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。所以这个 parousia 这个字它有这样子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在读这个五章七节到八节的时候，我们的带有圣灵火那种爱的火，忍耐啊，盼望啊，盼望主显现出来。我们现在要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，上帝我期待你，我盼望你显现出来。你出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替我伸冤了。所以我们对五章七节到八节，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盼望完完全全放在主最后的显现哦。我们现在就可以等到神的显现，了解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好，那 秋雨跟春雨，就是所谓的早雨跟晚雨，属灵的意义。早雨就是秋天的雨水，大概是祝棚节过后呢，那个时候是农夫撒种耕种的时刻。那整个冬天都是下雨，足够的话，它那个谷物啊，会在地里面会长得很好。隔年春天的时候呢，有晚雨，便利于收割，所以一月节有出熟节，一直到五旬节的丰收。所以你大概了解一下的地理环境气候的关系，在圣地的时候，那春雨秋雨就是预表圣灵的浇灌，好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天国的比喻，讲到撒种的比喻，对不对？那你撒种的比喻讲了老半天呢，其实那个种子会长，那一定是水吧。所以水预表一个圣灵，因为神的道就像种子一样，那种子需要圣灵的浇灌滋润，它才能够成长啊。好像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就是我一直在读经啊，那个神的道洒在我的里面，但是我需要圣灵活水，圣灵活水让我成长。因为我们以前呢有叫做 Let the Rain Ministry， 就是所谓的晚雨事工啊。晚雨事工就是在丰收，就是在春雨的时候呢，让你能够有丰收啊。因为以前撒的种子开始长成了，那就是一个丰盛的收获啊。那秋雨之福，秋雨的希伯来文的意思也是教师的意思。所以秋雨的时候就是撒下种子的时候，那撒下种子的时候，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呢，弟兄姐妹，你学习神的话语需要有教师来告诉你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属灵上是属灵的教导，让神的道的种子长大成熟。所以在这边讲说，西安的民啊，你们要快乐，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为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、春雨和先前一样。所以这是约珥书二章二十三节一个很棒很棒的一种景象哈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讲到春雨之福，那是一种属灵收割啊。那跟我们在亚洲不一样，他们刚好相反哈。他们春雨是早雨，春雨是晚雨，要收割了。那我们在中国，我们可能就是哦，春天撒种，秋收嘛。啊，他们那边刚好相反。撒加利亚书十章第一节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，使田园生长菜蔬。所以你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当然你说闪电啦、雷声啦，那就是要下雨啊。可是从我们属灵射箭的角度，那我们是不是我们射箭可以求雨啊、求丰收啊？也可能可以哦。所以呢，这里面给我有一点点的小小刺激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你就看到七节跟八节讲到秋雨跟春雨的这个属灵意义。弟兄们，第九节、十节、十一节啊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持续的彼此埋怨啊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啊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那就是不要持续的彼此埋怨啊。每当你看见持续的意思，就是不要养成一个习惯。不要养成习惯，我们彼此埋怨哈，彼此抱怨，彼此积蓄愤怒，免得受到定罪刑罚。因为看了、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。那么这个，我觉得我看了原文之后呢，他是可以这样翻译的。他说，审判官已经设立在天国门口了，就是设定法庭的意思。这个门口也是城门口，你说站在门前好像站在你家的门口，不是，是站在城门口。所以他是在城门口，因为古时候城门口才是什么，才是审判的地方，因为大家都会经过那个地方，是最热闹的地方。所以众人呢有什么要 是大家知道的事情呢，一定放在城门口。所以在城门口可以坐下来，表示你的身份就已经是蛮高的，因为长老啊要坐在城门口里面，要怎么样，要审判。所以呢，这个审判官已经站立或设立是同一个字哦，这个站在门前可也可以翻译成设立在门口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的审判法庭已经设在那边了。所以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讲，你也可以讲说他雅各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呢，他可能已经看见异象，哇，耶稣已经站在审判的法庭啊，他要开始审判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养成习惯去彼此埋怨啊，因为我们肢体大部分是被欺压的，因为不要彼此埋怨积怨，因为我们犯了爱人的律法。所以雅各书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，我们要爱人，我们要爱人，我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彼此积蓄愤怒，因为积蓄愤怒将来要跟上帝负责任的，说我们为什么没有爱人如己呢？弟兄们，你要把先前奉主的名说话，以主的权柄宣告的意思，奉主的名说话就是以主的权柄宣告，众先知当作能受苦的、能忍耐的榜样。受苦就是说这是被给予的患难、不幸或痛苦，能够忍耐的榜样。这个忍耐呢，也是 macrothomia。Macrothomia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有一个作业的题目，我就是要你找除了约伯以外的先知哦，那真的很痛苦的，受苦的先知有很多啦，随便讲几个你都知道了。那我要你写出这个先知的名字，还有大约他受了什么苦啊，他的事迹是什么 ？OK。然后第十一节呢就蛮有趣的、哦、他说那个忍耐呢，突然之间呢，他不用那个 macrothomia 了，他用了 hupomone， hupomone， 对不起，这个 hupomeno 这是动词， hupomeno 是动词， hupomone 是下面这个名词、哦、所以呢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这个 hupomeno 就是紧紧的拥抱，抓着不放他的话语，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，紧紧抓着不放，因为枝子是要结出葡萄的，枝子不能够离开葡萄树，离开葡萄树就不能做什么，所以这个是一种功夫，忍耐，结实累累，站在他的话语上不离开的。那这样子的 hupomeno 的人是有福的。那你们听见约伯的 hupomone 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显明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的。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我们忍耐榜上面的英雄，还有我们Look up to them， 他要让我们真的去看着我们这些忍耐的英雄吧，他们怎么忍耐，他们有些是为了传讲神的话语被当时代的人拒绝，所以忍受了很大的冤屈。我们相传你知道那个以赛亚先知是怎么死的，以赛亚先知是被那个王，很邪恶的王，叫做马拿西的王，用树把它套在一起，套进去，然后用锯子把它锯成一半。这是以赛亚先知，这么一个老先知就这样死了，蛮可怕的哈。但是他为主忠心的写出神的启示。好，那雅各劝勉主内肢体哦，我们都是在主的手中哦，不要彼此抱怨， 积蓄彼此被欺压的愤怒，我们应当为那些恶妇人求福音，传道他们。要记得我们该做的事不做，知道为善的事不去做就是罪了。那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为他求福音。那另外呢，也不要彼此埋怨对方，我们是爱人如己，否则的话神的审判会很快的临到。这就是我们雅各对当时的基督徒的一个劝勉啊。我最近看到我们最近美国特别在加州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洪水啊，我是在想说哇，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的警告了，神在对整个加州讲话。然后呢我再看哦，不只是美国加州 哦，美国其他的州也都在受到自然灾害。I think 我想上帝正在讲一些很严厉的警告的话。我希望神的先知能够讲出神的这一番的警告的话语。最后一点就是讲到我们十一节啊，耶伯的忍耐之后呢，神给他双倍的祝福啊。但神是蛮有恩典、蛮有怜悯的，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他一定要公平的审判。所以我们信徒要常常认罪悔改，求神的审判，这个是一定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许有人说我们大的罪过不敢犯也不会犯，但是小的罪过常常犯。那你要知道我们所谓的罪在神的眼光当中可能没有什么大小，杀人跟这个恨人对于神来讲可能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是这是我们最近在讲的一篇道里面，这个是出埃及记34章第6节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世代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犯罪了，我们就赶快祈求神的赦免，要真实的悔改，因为神是蛮有恩典、蛮有怜悯的神，他要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最后才不得不追讨他的罪。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耶稣基督的这个完美计、挽回计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被献在十字架上面，所以神这个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这个特性才会被满足，因为献祭就是把他的愤怒给挽回了。好，我们的作业在下面，大概就是这样。 OK， 好，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，请大家赶快写作业啊，作业我们下个礼拜，我们下个礼拜放假，所以到现在还不晓得要做什么，但是下礼拜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自己的特会了，也不会开放给别的人，我们就是自己，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学院、我们这个查经班里面的人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小小特会吧。至于要做什么我还不知道。 OK， 有没有问题？ OK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好的 ，OK。那如果都没有问题，我们找这个 ，OK。找陈慧，陈慧帮我们做个结束祷告，好不好？谢谢，
哈利路亚，听得到吧？
可以，可以。
哈利路亚，是吧？我们实在是感恩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借着老师如此精彩的分享，主啊，再一次的将你道的种子也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田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需要常常的谦卑的来到你面前，因为你赐福于谦卑的人，抵挡骄傲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不管我们有心里有什么计划，我们也要常常的尊主为大，让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王掌权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也需要学习谦卑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就是以谦卑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。主啊，即或我们有这样那样的过犯，即或我们有这样那样的私欲，主啊，我们都呈现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主你的宝血也来常常的来洁净我们，施恩怜悯我们，也让我们的心中常常的对你是大有盼望的。不管当下的疫情如何，也不管我们经历怎样子的磨难，也不管我们的家人经历怎样的状况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要来寻求你的帮助，寻求你的秋雨恩雨之福降在我们的家人当中，也降在我们每个人里面。主啊，求主你常常的真的是仰脸光照我们，主啊，我们是软弱的，主啊，我们是无能的，是无知的，可是你是大能大力的。主啊，我们呼求你的怜悯，所以求主借着我们所学习的雅各书，主啊，让我们学习常常的忍耐。主，不管我们周遭的环境如何，我们忍耐顺服这个环境。主啊，我们不管我们怎样子受到他人的指责，主啊，受到他人的冤枉，主啊，我们也要忍耐。我们忍耐到底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也有天上的那金金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主也带领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生活都在你的保守当中。主，我们常常要对你说出，你若许可，我们可以活着，可以做这也可以做那。主啊，求主保守我们，谢谢主，也求主也大大的赐福于老师。主啊，求主与老师师母同在，与东湾教会同在，也与我们线上的我们的家人同在。谢谢主，求主耶稣基督宝血厚厚的洁净遮盖涂抹我们每一位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
阿门。